第八章，明朝宫廷饮食十二月。明神宗万历年间，宫中有个叫刘若愚的太监，因藏于文墨，被大太监魏忠贤的心腹李永贞派到内职房做秘书，刘若愚从此有了与大内生活，特别是宫廷饮食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后来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打倒，李永贞获罪问斩，刘若愚也受到殃及，被处斩监候，囚入牢狱。刘若愚感到自己比窦娥还冤枉，于是在狱中拿起笔写下了24卷的着中字，列举许多宫中事实，证明自己忠于职守，而绝非魏李阉党的同伙。刘若愚凭借着中字一书得以洗刷冤情，不久刘若愚就被无罪释放了。刘若愚在着中字中真实地记述了明代宫中皇帝、皇后、嫔妃、太监、宫女的宫中活动，以及明宫宫殿内廷执掌、饮食好上、内宫书籍等等，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反映明代宫廷生活的著作。书中从明宫饮食好上说起，一年12个月逐月进行叙述，生动详实，令人信服和叹服。农历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也是一年之中节日最多的月份，有元旦、立春、上元、田仓等四个节日。其中元旦是岁时节日中最重要的活动，节令食品有椒薄酒、馄饨，也就是今天人们常吃的饺子，水点心中个别的包有1-2个银钱，吃到的人被认为来年一年吉利。新年时宫中通常吃百事大吉盒子，盒内装有柿饼、圆眼、栗子、手枣等，还要吃驴头肉，用小盒盛装，名曰角鬼，这是由于俗称驴为鬼的缘故。在立春的前一天，顺天府东直门外举行迎春仪式，勋戚、内臣、达官、武士都要前去春场进行跑马比赛。立春日，宫中无论贵贱都要嚼吃萝卜，名曰咬春，彼此互相宴请，并吃春饼和菜。初七是人日，宫中也吃春饼和菜。正月15日元宵节，宫中帝后勋贵通过吃元宵、掌灯等活动，使正月的节庆活动达到了高潮。明代宫廷中的元宵制作十分精细，将糯米磨成细粉，再用核桃仁、白糖、玫瑰做馅，然后洒水滚成大小如核桃般，味道香甜。元宵节期间，万历皇帝最喜欢吃的肴馔是炙蛤蜊、炒鲜虾、甜鸡腿、笋鸡脯、 以及名曰三世的菜肴。明代宫廷御膳的风味自仁宗以后，北方口味在明宫御膳中逐渐增多，羊肉成为宫中美味，主要用于养生保健，而且多在冬季食用。正月十五，如果遇到天降大雪无法外出，帝后则在暖室赏腊梅，享用制羊肉、羊肉包，喝混酒、牛乳、乳皮，吃蒸熟的乳油窝卷。16日，宫中赏灯活动更盛，天下繁华，闲翠于此。正月19日是烟酒节，届时熏漆内层，凡好白黄之术者都要到白云观游览，祈求访得丹诀。相传这里是全真教大名人丘处机成道之处，在此期间御前安设的各种彩灯要收撤，表示喧甜热闹的元宵节接近了尾声。到了正月25日田仓节，又一个醉饱酒肉之期来了，宫中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然后放开肚皮尽情大吃大喝。正月明宫所上珍味包括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塞外黄鼠、冰下活虾、烧鹅、烧鸡、烧鸭、烧猪肉、冷片羊尾、爆灼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缕肉、黄嗓管耳、脆团子、烧笋鹅、烧笋鸡、爆梅鹅、柳针煎仔鱼、梅铁角雀、卤煮鹌鹑、鸡韵汤、米烂汤、八宝盏汤、羊肉包、猪肉包、枣泥卷、胡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灶腌猪蹄、灶腌猪耳、灶腌猪舌、灶腌猪尾、鹅尊掌。素食真味包括有滇南葱、五台山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麻菇、东海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蒿笋、糟笋、香菌、辽东松子、冀北黄花、金针、都中山药、土豆、南部台菜、武当山后嘴笋、黄金、北山珍、栗、梨、枣、核桃、黄连茶、虎丘茶、江南蜜柑、凤尾菊、漳州菊、橄榄、小金菊、凤铃、踹藕、西山苹果、软子石榴。二月初二日，各宫门都进行撤去元日佳节的各种彩妆，各宫各室用黍面、枣糕、油煎进食，十分可口。有的将面和得很稀，摊成煎饼，称为熏虫。 这个时期，宫中讲究吃河豚，饮芦芽汤。三月初四日，宫眷内城门换穿罗衣，皇帝驾临回龙关行宫，欣赏海棠。三月十八日，到东岳庙进香，宫人吃烧笋鸡，吃凉糕。宫中还做一种美食，将糯米面蒸熟，加糖，加脆芝麻，称为糍粑。宫建门，尤好吃熊鸭腰子，为的是壮阳补虚。当时熊鸭腰子十分值钱，大约一对可值五六分银子。四月里春季到来，百花盛开，宫眷内臣换穿纱衣，云集在宫院内进食美味佳肴，观赏芍药、牡丹。四月初八日，进食不落夹，就是用苇叶方包糯米，长的可三四寸，阔一寸，滋味很美，樱桃灿烂，红艳艳的诱人。宫中尽吃樱桃，这是品尝新的一年水果新味的开始。这个月主要流行吃笋鸡，吃白煮猪肉，各宫室还常做美味可口的包儿饭。包儿饭的做法是选出各样精肉、肥肉，把姜、蒜、葱剁成豆子大，拌饭，再用莴苣叶子包裹而食。宫室制造甜酱、豆豉，饮白酒，吃冰水酪。宫中还取新麦穗煮熟，剥掉芒壳，磨成细条进食，美味可口，称为人转。进食人转是品尝一年五谷新味的开始。从五月初一到十三日，宫中聚穿五毒艾虎五子蟒衣，以防各种毒气上身，染清机体。各宫各室大门两旁安菖蒲，放艾盆，大门上悬挂吊瓶，上面画有天师、仙子、仙女执剑，降伏五毒。初五日，喝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的温汤面。帝后除有斗龙舟、划船，驾幸万寿山前插柳，看御马监、勇士跑马等节日活动外，皇帝这时还要赏赐大臣粽子。夏至伏日时，代毕麻子叶，吃长寿菜，也叫做麻齿苋。六月六，天旷节，初伏、中伏、末伏日，宫中要吃过水面和银芽菜。立夏日，宫中通过待秋叶，吃莲蓬、藕，喝莲子汤来消暑。八月，中秋月圆，金桂飘香，宫中要赏月、拜月，聚吃月饼、瓜果，吃肥蟹，饮苏叶汤。此时宫中享用的鲜果是石榴和玛瑙葡萄等美品。宫中先将瓷缸内放少许水，然后将大串的葡萄汁悬挂之，葡萄可以保鲜到正月。九月，重阳节时，宫中要吃花糕，皇帝要驾幸万岁山或兔儿山 登高望远，并品尝银霜、麻辣兔和菊花酒。十月，皇宫中享用的时令食品主要有羊肉、爆炒羊肚、麻辣兔以及兔眼糖等各样细糖，并吃牛乳、乳饼、奶皮、奶窝、酥糕、保罗等。十一月，冬至节以后，进入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数九寒天。这个季节，皇室的食品除美味外，主要是进行冬季食补，御寒养生。主要肴馔有糟腌猪蹄尾、鹅炖掌、炙羊肉、羊肉包和馄饨等等。腊月里，宫中有吃腊八粥祭灶的习俗。节令吃食主要有灌肠、油渣卤煮猪头、烩羊头、爆炒羊肚、炸铁角小雀加鸡子、清蒸牛乳白、酒糟酣、糟蟹、炸银鱼、醋溜鲜鲫鱼、鲤鱼等。讲完了宫廷十二个月中的肴馔，再回头来看看前面说的万历皇帝在元宵节最爱吃的三式究竟是个什么菜。刘若愚这样写道：有海参、腐鱼、鲨鱼精、肥鸡、猪蹄共会一处，名曰三式，横席用焉。腐鱼即鲍鱼，鲨鱼精就是今天的鱼刺，海参、鲍鱼、鲨鱼刺都是极其名贵的食品。海参又名沙扑、海鼠、海南子，在生物学上属于鸡皮动物海参纲。中国所产的海参约有20余种可供食用，主要有刺参、方刺参、梅花参、乌参、黄玉参等。古人区别海参的种类，仅以刺参和光参作为分别。如在《本草重新》一书中这样解释：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名光参。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是海参中的刺参为高档烹饪的原料。名人谢兆俊在《五杂组》卷五中说：海参，辽东海滨有之，一名海南子，其状如南子似，然淡菜之对也。其性温补，逐敌人参，故曰海参。清代栖霞学者郝怡行曾对海参进行过深层次的考察，他认为李善的文选中江赋注释条所引用临海水土异物志中记载的土肉就是海参无疑。李善的原文是：土肉正黑，如小儿臂状，长五寸，有腹五口目，有30足，自食。郝氏认为30足应该是指海参身上的刺。如果郝怡行这种考证说法站得住脚，那么中国人食用海参的历史则可上溯到汉晋时代。海参真正出现在《食书》中 是在元朝。贾明在《饮食须知》卷六这样记载：海参味甘咸，性寒滑，患泄泻地下者勿食。到了明代，海参因其自身的美食价值，一跃进入中国山海珍味中的首列。如名人姚可成在《食物本草卷》中说，海参生东南海中，其形如蚕，色黑，身多张癌，一种长五六寸者，表里俱洁，味极鲜美，功善补益，药品中之最珍贵者也。而中国人鱼翅的吃法，则是跟着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借的光。相传当年郑和下西洋时，船队行至东南亚海域，粮食供给出了状况，船员们便在途经的海岛上捡拾当地土人丢弃的鲨鱼翅，煮熟后用以充饥。谁知一吃颇为爽口，就把这种新发现的美食方式带回中国大陆，从此鱼翅就成了华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鱼翅味并肥美，难人珍之。这里所谓的难人，实际上就是指经常出海的福建人。总而言之，明代御膳中的所谓三式，是指海味，也就是海参、鲍鱼和鱼翅，为一式；肥鸡为一式；猪蹄筋为一式。这里的式指世界，也就是烹饪材料的意思。三式混合，用小火会煮成一道汤汁醇浓、滋味鲜厚的汤菜。将海参、鲍鱼、鲨鱼翅这三样顶级名贵的食品，再加上肥鸡、猪蹄，一锅烩了。其中的美妙滋味，怕只有万历皇帝知道了。今天的你我，无法重复昨天的故事，也只能在想象中饕餮一番了。烩三式，主配料：母鸡一只，鱼翅、猪蹄筋、鲍鱼、海参、葱、姜、蒜、花椒、盐、豆豉、鸡汤若干。做法：一，将肥壮的母鸡宰杀，沿脊背处剖开，去除内脏，洗净，入沸水锅中略却取出，洗去血污，入锅煮熟待用。二，将鱼翅和蹄筋洗净，分别放入盛器中，加酒、葱、姜、清水少许，上蒸笼蒸酥取出，必去汤汁。鲍鱼洗净入锅，加酒、清水，煮软取出，切成圆形片状。三，海参去除泥沙，用清水洗净，入沸水锅中略烫，去除腥味。四，最后将肥鸡、猪蹄筋、海参、鲍鱼、鱼翅全部放入大砂锅或者是陶罐内，加酒、葱、姜、醋、花椒、盐、豆豉、清汤和鸡汤。清汤以 淹没原料为度，上火烧沸后转用小火，烩煮一两个小时，至食物酥烂，汤汁浓稠即可。食用时另用餐具盛装上席。特点：陈菜汤浓，鸡肉肥鲜，香味浓郁，蹄筋和鱼刺、鲍鱼软烂而有弹性，汤肉共食，滋味异常，鲜洁肥美。